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又能够回到各位的当中，与各位一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早上看到诗班在这里献诗，心中有很多的感恩，因为看到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因为看到诗班的人数的增多，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把主的道听到心里头去。服侍主真的是要把握住机会，那盼望下次来的时候看到有更多的人参加诗班 的服侍，让我们用我们美好的歌声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在各位当中，我要与大家一同分享的是主眼中的教会第四讲。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已经分享了几个教会。第一个我们讲到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在主的眼中是一个主所欣赏，但是在欣赏的里头却也指出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各位还记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吗？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谢谢。然后第二所教会我们讲到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教会，因为在当地他们受到的逼迫。但是在主的眼中，主怎么看这个教会呢？主说其实你们是富有的。主看跟着人看是非常的不一样，他们主看到士美拿的教会却是一个在逼迫中却是一个富有的教会，他们与主之间的关系的富有，信心的富有，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们讲到了第三个教会，也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刚好跟士美拿的教会是完全的相反。老底家的教会有世上的一切的丰富，但是主却说你们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所以主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金，你要向我买眼药膏等等。我相信主的这一番信息不但是讲给当时的教会听，也是透过了当这个信息来对着我们今天所存在的教会向我们的心说话。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七封书信并不是一个只是针对着当时的七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的书信是在教所有的教会中传阅的，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主为什么能够说这样子的话对他的教会呢？因为主是手里头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主，所以他是教会的主。他不但是教会的主，他也知道每一个教会的光景。自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世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末世。不但是早期的教会是在末世的里头，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在末世的里头。我们早期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不是只有当时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不冷不热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也不是当时教会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面临了同样的挑战，面临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怎么从主的书信中来看到主对教会的爱，来看到主对教会的鼓励？主把教会的光景指证出来，并不是要让教会难堪。凡主所爱的，主必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的目的是让教会在主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目的是让主的教会能够在今天这个末世的世代里头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为的是要装备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主在地上的见证。世人不认识主，世人看不见主，但是主的身体也就是主的教会将主的荣耀将主的属性在这个地上彰显出来。那谁是教会呢？就是你，就是我。教会不是牧师，教会不是长子，教会是一切所属主的人。所以今天的信息不但是讲给整体的教会听，也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所以圣灵才会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盼望今天早上我们都把耳朵带来了，盼望今天早上主的话都进到我们的心里，好不好？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就恳求你，愿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主，愿你的圣善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做那洁净的工作，做那鼓励，做那安慰，做那引导，好让我们那主你所赏赐给我们那属天永恒的生命被你的道所喂养，我们就能够在地上 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不但是个人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教会的整体也在主的面前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巴不得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进入你的信息当中，巴不得圣灵在这里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赐给我们一双能听的耳。主啊，愿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蒙你自己的造就。我们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谢谢主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是讲到了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也是这七教会中的一个教会。我们看到在今天所读的信息里头，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说到，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这个教会在主的眼中，它是有很多的长处。它的长处有什么呢？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是一个有行为的教会。他的行为有什么？他的行为讲到，他说爱心、信心。爱心跟信心是在一起被描述的，因为有着爱心，所以人才会勤劳去服侍；因着有着信心，人才会在那样被逼迫的环境中才会忍耐。所以爱心跟信心是一个属灵的标记。我们如果没有爱心，我们就不会去服侍别人，我们就不会去服侍主。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当世界的风在那里吹动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世界的风到处摇摆。所以只有信心的人，信心就像什么？信心就像船的锚一样，他把船给定位。假如我们对主有信心，世界的风不管再怎么吹，我们会定位在主的里头。所以一个有爱心有信心，他必定带出勤劳，必定带出忍耐。不但如此，他又说，主又说，又知道你末后的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末后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他们越来越好，他们做的越来越多，就像各位一样，现在做的越来越好，做的越来越多。所以下一次，今天诗班一共有几个人呢？有八位，是不是？九位。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很美的嘛，对不对？下一次来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盼望下一次诗班参与诗班赞美的人比这一次赞美的人更多，可以吗？可以吗？你们已经在参与赞美了，可以吗？你们是回答主的话哦，早点来。我知道参与诗班不是件容易的侍奉，要早起，要准备我们的心，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大概十点钟之前我们要准备就寝，所以礼拜天的早上一大早才爬得起来，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因着爱主的心，因着爱人的心，所以我们会有牺牲。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礼拜天早上匆匆忙忙来到这里练习诗歌嘛，我没有办法把诗歌练好，因为这不是对主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这对各位弟兄姐妹的一点点小小的要求，参与侍奉，教会里头需要众弟兄姐妹一起同行。那当我们在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的挑战。因着我们的爱心，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胜过挑战给我们带来的难处。所以诗班的侍奉其实是一个最喜乐的侍奉，不是吗？当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心灵里头不是觉得也很喜乐吗？所以可以吗？还没有参加的可以吗？不要说我五音不全，神，当我们愿意去练习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在这里成长。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帮助彼此一起在这样子的搭配服侍中成长。当然不是只有诗班的服侍，教会中有许许多多的服侍都需要。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基督徒一定会有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主说， 对着推亚推拉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因为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有爱心有信心，所以在你的生命里头因为爱心信心，你就会有勤劳的表现，你就会有坚韧的表现。这巴不得主也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也是如此，我知道你们是有行为的，我知道你们是有爱心的，我知道你们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有勤劳有坚韧。但是这个话锋一转，但是讲了一件事情，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讲到了一件主对这个教会所看到的光景。主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因为在一开始主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如此说。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描述这一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讲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万事万物在神的眼前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在神的面前是隐藏神看不见的。所以一个这么好的教会，有行为的教会，有爱心有信心的教会，有勤劳有坚忍的教会，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主要责备他，责备他的目的是什么？责备他的目的是让他从错误的道路中走回来，好在神圣洁的性情上有份。主的责备跟人的责备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责备是为了发泄我们里头的怒气，表示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有的时候是发泄我们里头的脾气，发泄我们里头的情绪。但是主说，凡我所喜爱的我必管教，管教责备的目的是要让神的儿女，让神的教会在他圣洁的性情上有份。因为在末世的时代，神的教会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冲击。那到底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就引诱了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耶洗别的教导带出了教会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走向，就是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大家认识耶洗别吗？耶洗别是谁？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耶洗别？在推亚推拉教会是不是？耶洗别的先生是叫做亚哈，亚哈王，亚哈是以色列的国王。那耶洗别也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人，耶洗别是西顿王的公主。耶洗别嫁给了亚哈之后，耶洗别带进了以色列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所敬拜的，把他所拜的偶像带到以色列来。所以亚瑟勒巴利就因着耶洗别来到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百姓，全国就一起开始拜这个偶像。那这拜偶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拜偶像就拜偶像嘛。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帮助我们了解在当时耶洗别的这样子作为给着当时以色列百姓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然后这样子的事件在推亚推拉的教会，给推亚推拉的教会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主会对着推亚推拉的教会说了这样子的话？你容忍我，你容忍耶洗别，那父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那今天我们也要从这个耶洗别的教训来看到我们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什么是耶洗别的挑战？耶洗别教训的挑战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所以好不好，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耶洗别的教训。那耶洗别的教训的带出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要了解这一段，我们必须回到旧约里头，从旧约的圣经来一起看这一段经文。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要读到从第十六节要读到第二十一节。 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第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都翻到了吗？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在读这段经文之前，有一点点的背景我需要跟各位讲述。当亚哈王带着以色列全国拜偶像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对他们说，我向神祈求三年半不下雨，三年半必定不下雨。所以呢，亚哈王就认为说这个灾祸是以利亚给他们带来的，这是这个前景。我们了解了这前景，我们来从第十六节开始读，好不好？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第十六节，
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人遭灾害，遭灾害的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害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全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你们城巴黎。
现在你当差遣人去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在加密山上去见我。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先知斗法大赛在加密山上要开始了。在这个斗法大赛的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以利亚对着以色列百姓说的，若耶和华是神，你就随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就去侍奉巴利。众民的反应是什么？众民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要侍奉独一的真神？在摩西的时代，摩西的律法就跟以色列讲，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在先知以利亚对他们所说的话的同时，叫他们所做个决定，到底谁是神，你就跟随谁？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一言不发呢？你看，当耶洗别的教训在这当中，长期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去侍奉、去敬拜偶像、敬拜那些假神的时候，就把人的心给迷惑了。当人的心迷惑，神的话就听不到里头去，就产生了什么后果？就把一个绝对的真理把它相对化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两边得利，我又要侍奉耶和华神，我又要侍奉巴利神，我要两边得利。所以当以利亚向他们挑战说，到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跟随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就顺从巴利的时候，以至于他们里头，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既得的利益。他们不是不侍奉耶和华神，他们是在侍奉耶和华神的同时，他们去侍奉了假神。这是神所厌恶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在这里一言不答。你觉得这光景看起来怎么样？如果你是这国家的带领者，你看起来你会觉得怎么样？心里头会不会觉得很伤痛？那个拯救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的，今天已是他的儿女们，却不侍奉他。那这个问题，耶洗别的教训又对推亚推拉的教会 带来了什么的问题呢？为什么推亚推拉的教会允许耶洗别的教训在他们的当中，以至于主会说，我今天在这里指责你们，把这件事指责出来。因为在推亚推拉的那个城市，他们是以这个织布啊、染布为出名的，所以呢，在使徒行传中有一位所提到的叫做吕底家的这一位姐妹，她就是在那卖布匹的。但是她每一个商业团体哦，都有他们的工会，就像我们今天有什么汽车工会啊，有什么这个工会那个工会，那每一个工会呢，在他们的节期的时候，他们都会要敬拜他们自己所敬拜的神明。当然在推亚推拉教会的属神的儿女们也参加在这工会的里头，所以当这个敬拜的仪式开始的时候，你说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不要去参加？这就面临了挑战，对不对？如果不去参加的话，结果是什么？人家就拒绝你嘛，你就成了拒绝往来户了嘛。你不跟我们认同，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你做生意呢？看到这压力了没有？那要去参加呢？要去参加，你知道在敬拜在这种敬拜的仪式当中，他们就要与这其他的人的风俗习惯的人一起在那里吃祭偶像之物。除此之外，在这种敬拜的仪式当中还有很多妙计在那里，所以产生了淫乱的行为。圣经到底怎么教导我们？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可以与他们一同去负这个恶吗？但是假如我们不去与他们一同负这个恶，不参与他们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们的拒绝往来户，那我们的生活怎么办？耶洗别的教训就是让当地的参与的弟兄姐妹说，没有关系，你们去参与吧，神是宽广的神，神不在乎这些。当人去参与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认为说，耶洗别的教训在我们现在读起来是一件好像很轻松的事，可是在当时人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一个为着生活的一个挑战。假如你今天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马上面临各种的挑战。那问题就要问到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到底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可以说，哎呀，推亚推拉的教会，你们怎么容忍耶洗别的教训在你们当中？你们真的是很软弱，是吗？我想我们人都有共同性嘛，对不对？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挑战。当我们公司的老板对我们说，好了，现在公司因为人员精简，所以你一天要做16个小时，否则你就没有这工作，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一天就做16个小时？这是不是一个挑战？我相信我们都在这挑战的当中，我也在这挑战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基督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来侍奉、荣耀这一位神。可是在现实的环境中，当我们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谁成了我们的神？可能我们的神就变了。但我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这样子做，我是说这种挑战是绝对存在的。在今天美国的社会里头，美国的教会、美国的主流教会还面临了一个更大的挑战。你知道同意这个同性婚姻的在全美国一共有多少个州吗？你知道最后一个沦陷的州是哪一州吗？ New Jersey， 对不对？我们认为说这个同性的婚姻，哦，他们去同意就好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们，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耶洗别的教训。我们认为说这个世俗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不去沾惹它，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会受到各种的压力在教会的里头。现在既然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是合理的，那我就问各位，假如有一天政府对教会说，如果你不承认同性婚姻是合理化的话，我就不再给你们免税的优惠，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不要奉献？要不要奉献？可能我们马上就要想了，哦，这个没有免税的这个优惠的话，我们大概奉献就要打折扣了。当然我相信各位深深爱主的人不会因为这一点点的这个优惠不优惠的事情而不去参，而不奉献，但是这会不会影响到教会？或者是哪一天这个州政府或者是政府官员来到这里说，牧师，如果你不给这同性恋的，不承认同性恋婚姻，不给他们祝福的话，我就把你教会关上门。教会要不要给他们祝福？教会要不要承认他们的婚姻？你们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逼迫？你要承认他的婚姻吗？圣经怎么说？你不承认他的婚姻吗？政府怎么说？啊，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所以弟兄姐妹 be prepared, be prepared, 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在末世的这个世代，当年耶洗别的教训如何在推亚推拉的教会产生了影响，带来了后果，今天耶洗别的教训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也在神的教会中对神的教会进行各种的挑战。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主动的去参与反对或支持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教训的本身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它不是一个睡着的狮子。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在看电视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种同性婚姻的家庭出现在电视荧幕上，有没有啊？我有的时候看这个我们那边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My Family,就讲到两个父亲，两个男人是合理的夫妇，养着一个孩子。虽然我们不去在那里去支持他或反对他，但这种思想就透过了媒体界，就进入了我们的脑海里头。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以前写的是 spouse, 夫妻，现在还多了一栏什么？ partnership,你的 partner 是谁？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很在很不经意的当中，他就在对着我们说话，他就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还有学校的课程里头，以前的家庭，一个家庭构成的元素，当然一个理想家庭构成的元素，他们总是有一个一男一女，然后呢一个孩子是男的，一个孩子是女的，构成一个家庭的元素。但是现在在课本的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两男或者是两女构成了一个家庭的元素。当我们不去沾惹他的时候，我们以为就没事了吗？错了，不去沾惹他的时候，他这个错误的教训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他到处去寻找那可吞噬的人，他借着各样的机会他对着我们说话。所以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跟着我的孩子讲，我说你对这个同性婚姻的看法如何？当然我有我心里头的期望嘛，我就期望他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可是在这美国生长的孩子，在这从小在教会中成长的孩子却答的这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失望跟心痛，也让我回去有深深的反思。他说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你觉得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了没有？他讲了他的看法了没有？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应不应该有他的原则？ 就像我们应不应该有我们的原则一样，我们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的孩子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我教他的？我绝对没有教他，我不但没有教他，我还把圣经的价值观告诉他。但他所受到的影响是来自哪里的？来自这个社会。所以做父母的，做祖父祖母的，把圣经的价值观好好的教导给你们的孩子，他们会要面临挑战的，他们的这个世代会比我们的这世代来得更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所要面临的属灵的征战比我们所面对的更大。今天这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教导他们，谁来教导他们？学校已经把他们同化了，他们一天在学校上课的时间这么多，他们所接受的思想观念都是来自世界的思想观念。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跟你们说，也是跟我自己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除非在真道上有好的装备，除非我们愿意有一个持守真道的心，否则世界的风、耶洗别的教训，就像那些无孔不入 的那个风一样，它就借着各样的机会就吹到我们的里面。讲到这里，我们要怎么在真道上受装备？我们接下来有主日学，是不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参加。既然我们的礼拜天都已经分别为圣归主，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让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呢？做得到吗？愿意吗？把这时间分别出来被装备吗？啊，你们一言不答，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心到底在想的是什么。把这时间分别出来，哪怕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星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年就有52个小时。但是在这里教主日学的同工们，他们的时间，他们准备的时间绝对不止一个小时。你能够从他们的身上获益良多。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这个灯跟光要怎么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怎么帮助我们做决定？假如我们心里头没有神的道在我们里头，我们真的是不照着世俗的价值观，照着我们过去的经验，这是我们做决定的唯一的根据。弟兄姐妹们，耶洗别的教训是很好的，在起初我们看不见，但至终走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它的后果。除了在主日学上被装备之外，我们还要怎么样？我知道在过去的时间，在过去几次我来到各位的当中跟各位讲过，说我们灵修的时间每一天有多少，还记得吗？30分钟够不够？我们不是守律法，我先讲，这不是律法。我们需要被装备，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绝对需要被装备。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时候，我们的决定一定会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当这些世俗的风吹过来吹过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我们要跟随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再度的，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彼此鼓励，好吧，30分钟也许太多了，20分钟怎么样？每天20分钟，你算一算，我一天20分钟，我一个星期就140分钟，2个小时多一点，我一年来我可以累积多少？我们认识主的话语，我们需要有客观的认知，我们才会有主观的经历。在我们客观的认知里头，主是如此说的，在主观的时候我们要做决定，我们知道因为主如此说，所以我愿意做这个决定，否则我们就会跟着我们世界的价值观来做这个决定。 耶洗别的教训当然不是只有在这样几样去拜偶像或者是这种同性婚姻。我再问各位，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怎么样？世俗的看法是什么？大声一点，没有关系，越多越好，讲得一针见血。 For I have some, I want more， 对不对？当我有一点点的时候，我要更多。 For I have more, I want all， 当我有更多的时候，我就要这个全世界。但圣经的观点是什么？金钱加上自足就是大利。圣经没有说有钱不好，圣经只是说贪财乃是 万恶的源头。所以当我们里头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看金钱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当我们 want all 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整个投入在这个 all 的里头，钱就成了我们的什么？钱就成了我们的神，我们至终就敬拜钱。你看到这世俗观、世俗的价值观跟这属神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怎么知道神到底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只有回到圣经中，我们来看神到底在圣经里头怎么启示我们，怎么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的价值跟这意义是什么。还有我们刚讲到金钱，还有一个更宝贵的时间。我们怎么看时间？世俗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想我们从小，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也写过同样的文章。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写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时间的衡量，怎么样来衡量时间，就跟着金钱画了一个等号，有没有？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看时间呢？我们怎么看时间？假如我们在圣经的时间观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会落入了这个世俗的思想里头去，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就是用来要赚钱，钱财成为衡量我们一个人的一个社会的地位的一个标志，对不对？所以再问各位，圣经到底怎么教导我们？读神的话重不重要？重要。那我们要到哪去找？我们读过的话我们就找得到了嘛，对不对？来来来，我们一起读，我们先来一起来找。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翻到了吗？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翻到了吗？来，我们一起念第十五节，请。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的时间观是什么？要明白神的心意，要知道做个智慧人，知道怎么样的过日子，对不对？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讲了很多的例子，讲到圣经中有一个王叫做马拿西王。马拿西王在以色列，在北国以色列做王，一共做了五十五年的王。五十五年的王，按理讲应该带领，这是他的绝佳的机会， 来带领以色列国来敬拜这一位拯救他们的神。你知道他55年的生活里头，神给他了一个注解，对他的人生做了一个注解。你知道这注解是什么吗？马拿西行我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55年的作王，神给他了这样子的一个注解。相对的，我们看到有一位人，他出生在木匠家，他只活了33年半的时间。马拿西一共活了67岁啊，主耶稣只活了他的一半。但是主耶稣一生的行事为人，就是为了遵守天父的旨意，让天父的旨意成就。所以在腓立比书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国。我们知道一本书的好坏不在于书的长短，而在乎它的内容。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不在乎我们活的时间的长跟短，而在乎我们怎么去活，是根据谁的定规来活。所以以弗所书才会讲到说，你们当明白神的心意，你们当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但是世界的世俗观、世俗的价值观对时间的看法是说，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至于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立定志向，就是我30岁要赚多少，我40岁要赚多少，我50岁要拥有什么，我的60岁又要有什么样的人生。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观。但是现今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时间在神眼中的衡量跟着我们人世俗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从今年开始，我的女儿已经进了大学，所以呢儿子也在工作，那我们夫妻就进入了空巢期。空巢期就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在那思考啊，这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个怎么样的日子在你的眼前才是蒙你自己的数算。我不要像马拿西一样在以色列当中做了55年的王，然后呢最后呢你的评价只是马拿西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我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被你自己所数算呢？我在那里祷告，神就借着诗篇第90篇来对我的心说话。好吧，我们一起念念诗篇第90篇，我们看看神怎么对我们说。诗篇第90篇，都翻到了吗？好，我们这服侍的同工对圣经很熟哈，一下就找到了，谢谢。它一共有17节，我以起印的方式，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诗篇第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花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前。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年龄70岁，都是想壮大到80岁，但许多所听话的不过是劳苦烦愁，转眼就枯枯。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 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怎样计算神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脚掌得以慈爱，叫我的生命是以光不是
的。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做荣耀向他们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分享。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所以当这诗篇在我的心里头，我在那里默想，在那里思考，想从这里得到神对我的一个带领。什么样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是神所数算的日子呢？其实在15节16节17节讲到，十五节里讲到，我们为主受苦的日子是神所数算的。讲到我们为主受苦的日子，不是我们受苦的日子，是我们为主受苦的日子是神所数算的。第二个，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也就是我们生命彰显了神的救恩、神的荣美的时候，这样子的日子是神所数算的日子。当你以恩慈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待我们的敌人，当我们在教会中殷勤侍奉，因为爱神爱主殷勤侍奉，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日子是神所数算的日子。第三个，神的事工借我们手所成就的日子，这是神所数算的日子。所以就问我自己，我的生命是不是应该像这样子，能够为主受苦而为主所数算，能够让主的荣美在我的身上彰显，为主所数算，能够让主的事工借着我能够成就的时候，这些日子是神所数算的日子。这是我们对于光阴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看法以及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来看时间？我们可以用世界的时间价值观来衡量时间，我们也可以用圣经的价值观来衡量时间。衡量完明白之后，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到底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样因着明白神的心意而为主而活？这是在真道上的装备。所以跟着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是对你们的劝勉，也是对我的鼓励。我们彼此在神的真道中，我们都要好好的被装备，因为明白神的真道，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分辨的工作，我们才知道说，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怎么样称呼我们？是称呼我们忠心良善有见识呢，还是说他的一生在我面前都是作恶的？作恶不是说作奸犯科的意思，作恶是说没有遵行主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再跟各位提醒一下，也是提醒我自己，让我们好好的在真道上一同被装备。所以礼拜天我们既然来到这里，我们来这里敬拜主，我们既然将这个日子我们把它分别为圣，我们就好好的在这里一同学习，让神的话来装备我们。接下来有主日学，我盼望每一次的主日学的参加的人数都是100%。第二个，我们每天真的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引导。因为经上记着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末世，在这样子的一个有各样不同教训在我们当中，耶洗别的教训在我们当中冲击着我们，我们必定要学会如何来分辨，否则这个教训，这个错误的教训会夺走我们的一生。因为恶者像那吼叫的狮子， 到处寻找那可吞食的人。谁是可吞食的呢？是那软弱的，是那没有知识的人。所以盼望各位都是有知识的，也都是愿心里刚强，愿意遵行主的道的人。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好了，当我们明白耶洗别的教训是什么，主在这里继续对着推雅推拉的教会说，第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的人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特别我们要注意到的，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说我们怎么做都好，神的报应不会啦，神不会这样子，神是慈爱的神，他怎么会有那公义的一面呢？假如我们还是存着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这段经文就要再度的提醒我们。第一个，他说那耶洗别的妇人，神已经惩罚了他，已经夺去了他的性命。第二个，那些不肯悔改的人，神也要惩罚他们。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的慈爱对于罪人，他是带来了救恩，带来了赦免。但是神的公义对那些不肯悔改的罪人，神会惩治他们。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这错误的思想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做都没有关系，因为神是慈爱的。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要再度的想想看，神在这里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我要照着你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你们。那些不悔改的人，听到了这样子的道，神的审判降临到他们。但是，审判的信息，一方面是惩戒，一方面是安慰。对于那些愿意遵守神的道的人，这是一个安慰，这是一个鼓励。因为神的审判是公义，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别人没有办法帮我们负责。总是有很多人不遵守神的道，他们每一位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交账负责。但是问题是，我怎么对我自己交账负责？所以接下来这里继续讲着，他说第24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所以不悔改的，神照着他不悔改的行为，神要报应他们。但是那持守遵守神的道的，神也要照着他的行为，神要奖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巴不得盼望各位都是得胜者，都是能够为着主的真道持守坚持到底。就像士美拿的教会在逼迫中主对他们所说的，你们要誓死忠心。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地上，地上只是永恒的一端，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最后主的话是这样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早上我们都把耳朵带来了吗？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位没有把耳朵带来的？我们在上一次从路加福音我们讲到听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再来看听的后果，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到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到第27节。 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都翻到了吗？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屋子，屋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好，我们就念到这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听，我们用有四种的结果。今天我们讲到听，有两种的比喻。听就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了不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盼望主给我们众人智慧，知道我们怎么选择，好不好？